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，走出病业假象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形成整体，破除对同修肉身的迫害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3日。前年底，我来到一个都是老年同修的学法小组。 A 同修70多岁，家中只有他一人，其他至亲都已经逝去了，是位独居的老人。大家每周都到他这儿来学法。一天，小组在集体学法时，突然发现 A 发音不正常了，发正念时右手抬不起来了。大家纷纷提醒他正念清除这些不正确状态，找自己，不承认，但都没能得到好的结果。大家都感到事情不太对。学法之后临走时，我想这样走了一周之后我们才会来，这中间出现什么问题怎么办？家中又没有其他人。同修一步法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于是我说，不能离人了，每天有个人陪他。大家也都认同了我的想法。于是我们大家都按照自己的时间，每天保证一人在他身边。第二天早晨， B 同修去 A 家，使劲敲门，总没人回应。同修不放弃，就是一直等待 A 的回应。终于一个多小时之后，里面的 A 终于把门打开了。 B 一看 A 已经是半身不遂的不正确状态，右侧已经不起作用了，他是连滚带爬，靠着左臂和左腿的微弱力量挪着身子，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才艰难地把门打开的。 B 进去后急得也弄不起来他，就让他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念完后说，起来，就真的起来了。 B 就陪着他学法发正念。 B 同修把情况告诉我，我去了就有些准备了。周三来时，我拿钥匙开的门，一进门发现 A 摔倒，坐在厕所内已经三个多小时了，因为没有别人的帮助，他是无法站起来的。他看到我没有落泪，表情很坚定，于是我抱住他，协助他站起。站起后他说，不用你了，只要我站起来了，自己就能走。我说，好的，您真棒。这种情况下，同修是需要鼓励的。我给他准备了简单的早点，看着他吃完后，我们就开始学法。到整点发正念，就是不放松，解体这些不正确状态背后的邪恶因素。学法后同修说，这个病怎么让我得了呢？我说，常人才有病，我们修炼人只是不正确状态，遇到的事都把它当成修炼中的好事，就连这个病字我们都是否定的。其实我们从修炼一开始，师父就把我们每个真修者身体上的病全都拿掉了。A 好像明白了，说，哦，对，是不正确状态。他开始向内找， 修炼不严肃，集体学法时我还能认真学装样子，等你们走了我就不是这样了，就放松了，对修炼人不喝酒没重视，有色心，看不起别人的心，怕麻烦别人的心等等，我得认真对待修炼了，这可真是麻烦你们了。我说，我们是个整体，没有麻烦的事，我通过这事也得反观自己，也在修啊，把这次的病业假象当成好事，是我们有该去的心，长期不去，才被旧势力坏神钻了空子。我们只有坚信师父，无条件向内找，才会出现奇迹。一天很快过去了，我该回去了。望着他在磨难中的身影，心里还是产生一丝不舍。坐在公交车上，心里在翻腾，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日子里，每一个大法弟子会做多少救人的事，真是一个当百啊。有那么多众生需要被救，这些旧势力死死地找到我们修炼中还没修去的人心下手，就想往死里整啊，这样不行，怎么可以这样？于是马上就在信箱内开始联系我认识的同修，帮助 A 发正念，解体邪恶对 A 肉身的迫害，并找同修联系晚上看谁能陪他，不然摔倒就起不来了，时刻得有同修在身边，不容许邪恶钻空子。联系同修帮助看能否买个助他行走的辅助仪器，结果晚上有一同修回信说他家有老人用的助走器，这真是太好了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其实拿去老同修也没有用。周四早晨我去时，一进门发现 A 坐在电脑桌旁正在看书学法呢，看到我来了高兴地抬起右腿说，你看这是假象吧，我的右腿都能抬起来了，学法也不大舌头了，眼睛也有神了。真的为同修高兴，高兴的同时我们无不感恩师尊，谢谢伟大的师尊。如果是常人，没有师父保护，一个跟头栽下去，说不定就死在那里，也许就一命呜呼了。上午又来了两位同修，其中一位说，晚上我不走了，就陪他了。整体的力量好大呀，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，谁遇到问题了，其他人就伸手拉一把，这是修炼者的独有情怀。当告知 A 有很多没来的同修在家也帮您发正念呢， A 说，我感觉到有人在帮我发正念呢。我感觉这是师父有序的安排，将计就计，利用这件事看我们每个人发出的是什么念。直到 A 已经不用同修们陪护，基本都能自理了，大家也就都各自忙着去救人了。短短的帮同修这段时间里，我们大家都体悟很多，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，在这个过程中修自己，在帮同修的时间里，我找到了自己的安逸心。A 每次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，我其实也学了制作方法，但总是觉得有他呢，我怎么也没他做得好，所以还是他做吧，这是依赖心。于是我就把没有装订的全部书籍都拿回家，心想不能因为 A 的事影响众生得救，再次认真地请教他做书的方法。回去后40本书很快就装订出来了， A 看了后说， 装钉的真挺好的。帮助同修就是修自己的过程，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来，都有我们要修的。经过这次的过程，我知道只要我们形成整体，无条件向内找，并时刻坚信师父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修炼是严肃的，来不得半点马虎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信师信法断止不治而愈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清静。2018年11月29日下午，邻居给我拉来一整三轮车拆房的木头，还有电锯，让我帮忙锯成小段，供冬天取暖。我插上电源正要锯时，发现离窗户太近，就放下木头往前挪电锯，谁知瞬间锯到左手了，呀，忘拔电源了。我摘下手套一看，食指从第二指节耷拉下来，只剩点肉皮连带着，食指与中指间手掌处也锯了一道大口子，肉外翻，露出白骨。开始我想就连带点皮拽下扔了算了，但转念一想，不对，我是修炼人，我有师父管，一定没事，肯定会好的。想起师父讲法中说，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见《精进要旨三》芝加哥法会。师父还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见《红营二》师徒恩。师父的讲法更使我头脑清晰与坚定，事出了也是好事，正好用它来证实大法的超常，以及师父对弟子的慈悲保护，唤醒世人对大法弟子有病不去医院的误解。我当时把耷拉下来的指头轻轻一摁，然后用卫生纸裹住，血不断地向外渗透，卫生纸湿透了我就换，短时间内换了三次，每次换卫生纸时，手指肉皮连接处就会扭歪，担心掉下去，我就把将掉的手指与中指缠绕在一起，这样中指和食指间锯的大口子也就不露白骨了，同时快掉的指头有了支撑。我想得珍惜这个手指，要用它证实法呢。这正念一出，血明显的不怎么外渗了。大概用了不到半卷卫生纸后，我进屋洗手，正有一位同修在，问我把手弄破了。我说碰破一点没事，因为满手是血，我怕家人着急，转念一想，这是人心，得让他们看到真相。我妈和妻子都是修炼人，他们应该明白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在大法弟子身上定会出现奇迹的。下午学法当中，我也没感觉怎么疼，当天夜里我清晰地梦见一人把我的手指轻碰了一下，我嘘了一声就痛醒了，醒来后马上就感到手指舒服多了，我明白是师父在给我接骨呢。第三天第四天，我在练法轮桩法中头前抱轮时，就有法轮绕着断指在快速的旋转，慈悲的师父又一次为我调整断指了。第七天也是在梦中，师父握住我断指上血凝固了的卫生纸硬壳，轻轻地左右转动，当硬壳和手指脱离时，又快速地转动一小会儿，然后让硬壳像一个帽一样还套在原处。同时我清晰地觉着师父告诉我，没事了，你放心吧。醒来后我泪水连连，悔恨自己又给师父添乱，同时坚信师父给我接好了断指，不久手指与指壳会脱离的，觉得如果还有主意识不太清醒的同修，还是提醒一下吧。邻居大哥也曾经把手指弄断了，是医院给接上的，当时邻居大哥在医院痛得接近休克，脸痛得煞白，至今都四年了，邻居大哥逢天冷手还痛得干不了活，
接上的手指还是红溜溜的，与正常肉皮色不一样，接上的手指是直的，不会弯曲，说明经脉还是不太通。事出那几天，邻居几次要用车拉我去医院，手术、接骨、输液，担心发炎了，并说某某就是破伤风死的，没钱我给你拿上。我都不为所动，还开玩笑说，你别看这血脂硬壳，到时就跟松花蛋皮一样，用小木棍一敲开，里面光光的。也就是这一念，刚好两个月时血脂壳脱掉了，除了看到伤痕外，还真像我说的那样，手指光光的，真是好坏出自修炼人的一念啊。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坚定的信念呢？我从1997年得法到现在的修炼中，有过几次生死关，在常人看来都是有生命危险的，每次都是师父给了我新生，大法创造的神迹在我身上一再显现，因此在我的生命危关中，信师信法已经打下了坚如磐石的基础。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见转法轮，只要我们心性在法上坚定，师尊就会为我们做一切的一切。我的断指不治痊愈的过程中，正赶上过新年，亲朋好友及外地亲戚回老家，见证了这个神奇。这个说，我亲眼所见，神了，太神了，简直没法解释。那个说，什么都不用，卫生纸一包，硬是好了，而且还好得很快，过多少年这就是神话。外甥说，开始血没出太多就止住了，好几天了手也没怎么肿，太不可思议了，我给拍个片发群里叫人们看看，我给二舅弘扬大法。又一个说，咱们要不找权威大医院给解释解释。另一个说，找顶尖的科学家能说个清楚吗？这事人是想不通啊，骨头、血管、神经呀，你想电锯锯过的木头多宽的一道壕，这带走的肉、骨头、缺的东西都长好了，手指长短颜色与正常的一样，难怪政府拼命打压法轮功，你们也不放弃，这舍得吗？法轮功真好。手伤大概一个月后，我去朋友家，他的邻居正旱羊圈，我便去帮忙，因为正是腊月数九寒天，他们怕我的伤口冻坏不让我干，我说没事，我是修炼人，我有师父管。结果干到天黑还真没事，我走时那个养羊的人指着我的手说，啥是真相，这就是真相，你们师父真了不起，真伟大，法轮大法好，我为一个生命真正的明白真相得救而高兴。在这次过关中，使我找到了自己在修炼上的很多不足，都是自己平时修炼怠慢，特别是去人心没达到，积攒的业力聚多成关，好在大法的根扎在了我生命的最深处，法中明白我是宇宙大法徒，师父给我安排的一生是修炼的，来了啥坏事就修好它。这件事也给我敲了警钟，使我懂得了在法中精进的重要，也找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，在修炼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，感觉就像脱掉了一件笨重的脏衣服一样轻松美妙，使我更加坚定了修炼的信心。师父说，一个修炼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们的修炼圆满有关，否则绝不会有。见精进要旨二，大法是圆融的。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所谓病业关和其他磨难时，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有师父管，谁也无权干涉，也不配干涉，所以平时只有静心学法，必须在法中思考，在法中归正自己，只有坚定的一念，任何关难都动摇不了咱，一切都会烟消云散，让我们相互切磋，共同提高，在法中更加精进实修，更好地做好三件事。顺，断指一瞬间，正实法眼前，信师信法在，神迹显人间，大法显神威，真相人人赞，法徒报师恩，圆满随师还，正念得正行，一念两重天，正悟得正果， 修佛并不难，法中之精进，人心莫阻拦，修己救众生，法力显无边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父亲的病业观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日。我是一名大陆大法弟子，跟着父亲一起得法，身边认识的同修不多，父亲是我见到的同修中最精进的。父亲老实，性格内向，年轻的时候吃了很多苦，得法后每天坚持参加集体练功。1999年720之后，父亲一直坚持修炼讲真相。当时警车每天停在家里楼下，他出门警车跟在后面，单位没收他的身份证，威胁送他去洗脑班，恐吓他不让我参加高考等等。这些磨难他都一一闯过来，从没走偏。他每天清晨3点多起床打坐，一直坚持抄大法书。父亲年纪大了，但为了学法讲真相，他精通电脑技术。他为家中和周围认识的同修提供师父的经文书籍。在当时条件很差，收入被母亲掌握的情况下，每一本书都是他精心制作的。他还制作真相光盘、真相小册子、真相台历送给亲朋好友。很多家里人受中共邪党的毒害，不信神，不相信他，看他如另类，当面背后说话都很伤人。父亲一如既往地讲真相，看见别人不相信，感到伤心，觉得没有救人。父亲悟得正，他常常写些悟道的心得体会，让我帮他投稿，几乎每次都会在明慧网发表。在大陆这个复杂的环境中，他几乎没有沾染任何陋习，洁身自好，真是卓世清廉。就是这样一个精进的同修出现了病业观。父亲近年来出现类似脑血栓一样的症状，已有将近3年的时间。他现在每天迷迷糊糊，母亲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叫他看新闻联播他就看，让他去医院他也去，给他药他就吃，这些都是他从前坚决不会做的事情。现在很少学法，叫他学法他只是答应着，每天只练一会儿动功。他偶尔清醒的时候会说，觉得自己脑子不好使了。我看在眼里，非常着急，周围的同修也很着急，大家都忙着帮他向内找，让他多学法，找他的问题在哪里。可是他的状态几乎可以说越来越差，丝毫没有见好。父亲的病业观对我的影响很大，开始时我很不理解，周围的同修有年纪比他大的，修的都不如他，每天忙于常人享受，忙于常人赚钱，可偏偏看起来过得很舒服。为什么精进的父亲反而出现这样的状态？以前我小时候贪玩，他看见我的问题总会及时纠正，见我不精进就提醒我，多次把我从荒废的状态叫回来。因为父亲悟得正，我在生活中、工作中遇到的任何问题，解决不掉的、想不通的都去找他，他会给我建议，往往这些建议一针见血，直接解决我的问题。时间久了，我对他非常依赖，自己很少独立思考。在大陆这样的环境中，在我的身边，除了父亲，其他同修接触的非常少，我只觉得他是我唯一能交流的人。现在，我很少能够和他交流，身边都是常人，出任何问题都要自己去悟，
对照法去做。我苦口婆心，反反复复讲真相，看不见效果，别人还会半信半疑的嘲笑。经济紧张，耗材很费钱，每一分都要节省。做书的时候，每一页都要自己裁剪。有时打印机突然出问题，墨盒没有墨，漏墨，装订错误，电脑突然连不上网，等等。打印的时间很久，枯燥无味，但还需要时时紧盯，以免出错。打印废掉的纸张要处理掉，需要浪费很多自己的私人时间，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。我悟到，正是由于我和周围其他同修对他的依赖，看他修得精进，有问题都去找他，觉得做书做资料都是他应该做的，别人不需要管，错失了自己修炼的机会。因为这样才导致父亲出现这个病业关，并且迟迟没有恢复。而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周围的同修都忙着帮父亲向内找，没有去找自己的问题，反而走偏了。想要帮助经历病业关的同修，最好的方法还是向内找，先找自己的不足，才能帮助别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找到自己，去掉对死亡的恐惧，与病业假象中的同修交流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日。做常人时，我养成了一个抖腿的坏习惯，得法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认真地修去它。一次腿又开始自己抖起来，我用手按住腿说，不准抖，我要去掉这个坏习惯。那一瞬间突然感觉到一种窒息的恐惧，气都上不来。于是我又继续抖起腿来，也不觉得窒息了。不抖腿怎么会上不来气呢？我当时就是觉得奇怪，没有往深里想，这件事就这样划过去了。多年后，我才明白这个过程。抖腿的根本就不是我的主元神，那是后天形成的习惯、执着、观念在支配着我的腿抖个不停。而当我要去掉这坏习惯时，那对他们来讲，真的就是他们要死了。他们死亡的恐惧反映到我这儿，而那一刻我没有分清，把那种窒息的恐惧当成了自己，没有分清它，抑制它，战胜它，也就没有修去它。相反，在抖腿中给它提供了能量，让它在我的体系内存活了多年，现在这个东西已经修去了。前几天去看望一个病业中的同修，他说他就是怕死，也知道怕是执着应该去，可就是怕，不知怎样才能去掉。师父说，就是人在死亡的那一瞬间没有害怕的感觉，恰恰相反，却突然感觉到有一种解脱感，有一种潜在的兴奋感，见转法轮。我悟到，师父说的那一瞬间，就是元神离体的那一瞬间，而解脱感、兴奋感，则是人的主元神发出来的。那么在此之前的害怕的感觉，并不来自于人的主元神，而是后天的执着与观念。我想，同修修的这个怕，修得这么困难，关键是把这个怕当成了自己，所以才不容易去掉它。 怕的背后是执着，有放不下的东西，对人世间的留恋。如果真能做到生无所求，死不息留，见红银无存，那还有什么怕的呢？此外，怕的背后还有旧势力因素的加强和强加。师父把我们领入了宇宙正法，这前所未有的宏大天象。大法弟子无论早走晚走，生命都已经有了根本的保障。而世间那些同样放下神的光环，把得救的希望寄托于大法的众生，却正面临着真正的生死存亡。如果我们能放下自我，全力以赴地去救度他们，在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、见精进要旨、佛性无漏中，旧宇宙的因素还能制约我们吗？不好的想法上来了，分清它，抑制它，战胜它，发正念灭掉它，不要过多的去关注它，每天就是想着怎样救人，不知不觉中它就解体了。个人层次所悟，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牙痛后的反思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8日。前些天发现下牙的大牙有个很大的洞，原来没有，而且有时会有些不舒服。那一天牙突然就疼得厉害，觉得太阳穴都疼，连着一侧大脑。每次发正念都觉得脑袋里有根弦咯噔咯噔的，像个障碍一样，心也像悬起来似的揪着心。我知道自己修炼又出问题了，或者说又有东西需要归正了。牙疼要么就是执着吃，要么就是说了不该说的话。正巧那两天师父新讲法发表，提到背后说别人坏话的法，回想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，一定就是这个了。我工作的地方身边有常人，他和他搭档总有矛盾，就和我说，也知道修炼人不参与常人的纷争当中去，可有时碍于面子，也随着附和着两句。疼得难受时，就想我干脆去把牙神经去除得了。我也真去了，由于要钱太多就没做。发正念吧，先不管了，心想这回可得改了，不能随便说别人了。第二天去上班，旁边的人随意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而我的反应是不加思索的又来了两句带有贬义的评论。一直认为自己是很理性的，不轻易说什么话的，知道要修口的，可这个现象在自己身上却这样严重，甚至都意识不到，习以为常了。自己也很惊讶，怎么这么快就说出来了？都悟到不能讲究别人了，怎么还说呢？很懊恼。我就想，为什么管不住这张嘴呢？我为什么要说别人呢？找来找去，后来才明白，原来修口不只是修口的，修心才是根本。什么事情没符合自己的观念就想评论一番，即使有些时候没说出口，可思想已经动念了，不能做到不动心不动念。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，从身边会不停地经过人，除了背法时，很多时候经过一个人，思想中会迅速地飘出一个思想，像师父讲的，长期以来一生中形成的观念吧，衣着上、形象上，对此人就会有个评价。这个人的衣服太便宜了，头发怎么这么怪异，都是不符合自己的观念。师父说，这个业力是在前几年一个什么状态下、什么道德标准状态下形成的，那么 他就用这样的标准衡量事物。如果这个东西形成多了，那么人的一生都会受它左右。形成的观念认为好和坏，人就认为这个好和坏，就认为应该这么这么做。可是他自己没有了，他自己完全被他自己后天形成的非善良的后天观念包围盖住了，他自己真正好和坏的衡量标准就没有了。见《转法轮》卷二。我理顺一下，好像最多的思想又都归结于色的问题。原来自己对一丝一念修得并不严格，意识到后，每当一动念时，马上能发现它，它真的不是我，感觉消下去了很多，最后那个思想反一半就没了，甚至刚要上来，自己就下去了。环境复杂真是好事，有修的呀。那天吃饭时，一下子想起明慧网交流文章，骨头断的、筋断的，师父都能接上，变成好的，我的牙算什么，都能修复到最好。最开始还去医院，信师信法也不到位啊，真是悟性太差了。就这样，第二天牙好了，不留一点痕迹。最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事情，现在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师父说的坏事都是好事的法，因为每件事情都能挖出并去掉很多东西，归正自己。正如师父说的，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，我告诉过你们，那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，再大的痛苦，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磨难中能消去业力，磨难中能去掉人心，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。见各地讲法八，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。以上所悟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对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